政和三年七月初，举国惶恐，不满于之前高方平对军事的指手画脚，张叔夜上表召集称，三韩人信任大宋，找咱们求救，若当初不介入那也罢了，但介入后就该有作为，本着人道精神，理应拯救三韩民众苦人。然而高方平私自绕开枢密院，干涉我志愿军与高丽之作战路线，史文恭听信其言而不作为，放任女真强盗于开京以西烧杀抢掠而不顾，史文恭竟劝说高丽官府和民众撤退，放弃对家园的保护，此种思想极其要不得，于是造成了史文恭和刘法在战法上的不统一。尚未等我枢密院最后指示，史文恭不顾三韩国公亡于感情，私自带着愿意走的民众放弃了胶州道一带防线后撤，致使刘法部成为孤军。在高丽皇帝亡于几次泣血文书下，刘法不再退让，与西海道东北试图和女真人打第一次集群战。然而史文恭已撤离防线，放弃了胶州道一线，女真大将年寒利用了胶州道绕开了正面攻势，一千精骑突袭大败，进而摧毁刘法部西海防线，伤亡惨重，关胜战死，杨志断腿残疾，许多三韩百姓受苦，刘法不得已下带残部撤往开京防线。进入七月，大宋志愿军在高丽又一次惨败，刘法部战损四层，许多未能撤离家园的三韩国人受到女真人屠杀，这看起来是国土的大面积沦陷。于是高丽皇帝王瑜泣血上书张叔夜诉苦，那个时候根本没人能够看清楚真正的战争形势在哪儿，以至于内部不和谐下，一个听一个的，史文恭信了高方平的战略，而刘法不信高方平，就成为了孤军。刘法想找机会给林冲部报仇，他不信守不住西海道一线，就算史文恭已经拉着队伍跑了，他仍旧觉得年寒那不足三千的野人怎敢在我大宋精锐适应了的现在叫板西海道防线。刘法有刘法的理由，林冲之败是因不熟悉情况大意了，但后来的人熟悉了，女真就再也不敢搞特种突袭，女真正面试探过几次西海防线，吃不动就退了，以骚扰为主，这代表他们不敢拼。而刘法致命的错误在于没认识到女真为何不敢拼。年寒部不敢拼的原因是完颜乌雅术的压制，乌雅术说了，咱们女真人受尽了压迫，于夹缝中崛起，攒下这几千人家底儿不容易，不要轻易和大宋的那些机械化怪物拼。 这就是之前年寒打得极其保守的原因。但很不幸，六月初的时候，女真节度使乌雅术病死，阿古达接位女真节度使兼大辽东北招讨使，于是都没来得及进上京告哀，就下达了激进作战命令。于是年寒来了个明修栈道，让2000主力在前方做出试探西海道防线模样，实则从胶州道暗渡陈仓，1000精骑突袭刘法后方，造成了此役宋军损失惨重的战果。这就是全部过程。张书业为何会弹劾高方平对军事指手画脚呢？根子在刘法。当时高方平的战略思想写成书信送给了史文恭和刘法，那是非公开的。史文恭倒是信了，刘法却不满了。刘法就这个臭脾气，当时沧州事件时候，高方平对他要求过分时，他来了一句：“我是大宋军人，明府你不是枢密院。”刘法当然没错，高方平真的有专权嫌疑。此番高丽战场上，刘法再次犯了这个毛病。他真认为高方平手伸得过长，于是把高方平的瞎指挥事件密报给了张书业。张书业当然恼火了。张书业对军事心得有限，那个时期暂时不好评论高方平的战法优劣，但老张知道高方平违反体制是肯定的，之所以没第一时间弹劾，那是为了和谐，给高方平留些面子。与此同时，老张相信高方平是真的关心战事，不是私心夺权。于是老张没弹劾高方平，也没及时下令史文恭和刘法到底谁是总指挥，因为老张自己也在权衡高方平的战法是否正确。就这么的一个迟疑，既然没有命令，史文恭当然就合法撤退。刘法虽然违反了高方平思路，但刘法也没错，高方平不是枢密院，他固然是常委，但是他只能对张书业建议，而不是代而指挥高丽战场。于是终于出事了，几千军人战死的后果让老张忍无可忍。兴许高方平是对的，但他的越权干涉导致了史文恭的滑头心思，进而致使刘法部惨重伤亡，这是实实在在的。于是这不，老张也终于弹劾高方平了。现在朝廷上气氛压抑，赵佶也陷入了为难。张书业道：“陛下，军情紧急，须得有的决断。”大昏君赵佶虽然觉得这是个坏消息，然而又不在我大宋国土，也仅仅死了2000人，这已经是大宋历史上最温和的战事了，所以赵佶并不是太害怕。然后就和稀泥道：“张相公之说辞有一定道理， 朕也相信，这事儿上小高他想的太多了。
大家伙很无语，这仅仅是想的多吗？
赵吉又道：“他的错误是有的，自来都有，但那也是他关心我大宋利益。事实上，朕对军事不太有心得，但自打他出道起，虽有不少错误，大事上却从未糊涂过。此事朕会责罚他，到此为止，不要过度认真。”
梁中书见那小子仍旧盛宠浓厚，便出列道：“
陛下英明，战事并非不可挽回，失败乃成功之母，还有的周旋。此番不存在政治扯台，而是战法之争。”
正是。赵吉捻着胡须笑道，对老梁很是满意。
张叔夜就不方便说话了，因为老张的目的是纠正高方平脑洞，而不是整死高方平。不是说真的扭不过高方平，而是扭下去，高丽战场上的所有人都得哭瞎，谁去同情他们呢？政和三年七月中，皇帝有宗旨到达成都府，没有呵斥高方平错误，因为这些老奸巨猾的家伙还得依靠高方平解决问题。宗旨的内容是，因高丽战事恶化，军情紧急，权宜下宣召高方平进京拜枢密副使，主持国战。高方平抗旨了，因为走不开。进入七月中，大雨滂沱，岷江水位暴涨，在这个仓皇之际，祸不单行，水患它终于到来了。高丽战场的天塌不下来，刘法战败正好杀杀他的性子，没他史文恭也能扛得住。现在高方平没有干涉枢密事了，却公开发文怒斥刘法他脑子不清晰，装什么鸡巴圣人，竟敢颠覆已证明有效的战略思想，打不赢就跑吗？拉着队伍远远的走吗？老子没说三韩民众的命不值钱，但我大宋子弟兵的命也是命，谁给你留法的权利拿我汉瓦子弟兵的命去做高丽百姓人情的？军人，你唯一的使命是打赢战争，不是同情。于是真的炸锅了。鉴于高方平在苦人和军中的威望太高，进军就算高贵，那也是苦人家送去的孩子。在大魔王发文批刘法的这个趋势下，此番刘法和枢密院被天下人骂得满头大包，简直捅了马蜂窝了。这就是快醒觉的大魔王力量。张叔夜之所以把他的一些著作和谐掉，就是怕出现这种情况啊。可惜现在一切太晚了，大宋已经阻挡不了他了。别说皇帝仍旧近乎迷信的信任这犊子，就算现在皇帝不信他了也没用，他基本上已经无法被否定了。 刘法那个历史名将，他太过情绪化，情绪化的人他兴许有优点，是个好人，但他不是战争机器，无法冷静地审时度势赢得战争，那有个蛋用。历史上这个家伙被童贯蛊惑了一番，于是孤军深入就栽了。此番一样没摆脱历史轨迹，被张叔夜蛊惑了一番后他也栽了。历史上的这个名将非常情绪化，打红了眼后，他为了给汉娃报仇就在西下屠城。他的作为较难否定，然而作为手握兵权、掌控属下生死、肩负国战重任的将军，情绪化有个蛋的用处，这方面还是崇师道做得相对好些。基于高方平认为高丽天不会他，然而成都却真正告急的理由，小高此番抗旨了，没回京，不受职，私心是有些的，这个任命寒碜了些，也还不到时候。你们小瞧了不是？已经基本醒觉的我，会为了区区枢密副使回京吗？不去不去，别来烦我。高丽死光了也没几个人，但成都一跪，那就是以千万的基数受到影响了。